弟兄姐妹们平安，各位做母亲的平安。我可以请在场做母亲的起立吗？通通起立，我们向他们鼓掌好不好？旁边的弟兄姐妹就向他们祝贺，向他们问候母亲节快乐。我们常常讲平安，在讲台上我们也常常问候平安。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就是那个啊，是什么？平安是什么？喜乐，没有什么，没有苦读啊，还有呢？平静安稳，啊，这个是我们信耶稣了以后，我们给平安下的一些定义。那在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平安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出什么事情是吧？没有出什么意外。啊，没有失业啊，没有生病啊，啊，那个旅途上安全啊，这些就是平安。但是我们信耶稣了以后，那什么是平安呢？我们常常问候平安平安。那在旧约圣经里面，什么是平安呢？平安是跟神的约是相连的。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时候，他就在平安里面。平安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所赐予他子民的一份礼物，宝贵的礼物，是上帝的和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上帝的子民所能够感受到的，从上帝而来的一份稳妥。刚才你们也谈到的平静安稳安好，还有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平安。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平安呢？怎样才能够得到平安？对，与上帝连结，然后呢，有上帝的内住，有上帝的同在。只有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够经验到那种平安。你所经验到的那种平安，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吃完奶了以后，躺在母亲的怀里，那种满足，那种平静安稳，就像那个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即便外面是狂风大作，下着很大的暴风雨，但是这个小孩在母亲的怀里面仍然可以安然入睡，仍然可以平静安稳，这就是平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所以基督教所说的平安，就是在神的关系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在跟神有那个和好的关系里面，我们所领受到的那一份稳定，那一份安稳，那一份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讲的平安，不是说是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患难就叫做是平安。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得享大平安。这个平安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的，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的患难当中，任何的试炼当中，任何的困苦当中，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回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那一份满足，那一份平静安稳，那一份稳妥，那一份让你心灵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喜乐，可以胜过一切的患难，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顺心，可以胜过，可以平静安稳，让你的心能够归于平静。 这样的平安好不好？你们有多少人经历到这样的平安，在你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请举一下手。倘若你们在这些关系当中真的是经历到了从神而来的平安，不是说是环境所给你带来的，而是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你经历到这份平安，真的是神莫大的恩典，真的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呢，或者在哪些部分还没有经历到呢，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祈求，来一同的来经历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一个平安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和好，这种平安就是自己跟神的一个和好，这个平安也是自己跟父亲的和好，和母亲的和好，和孩子们的和好，这就是平安。所以在你们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当中，今天是母亲节啊，当你们来思想妈妈的时候，或者是这些做妈妈的在思想你们孩子的时候，你们的心里面有平安吗？心里有没有平安？有平安的再举下手看一下。当你和你的妈妈或者是你跟你的孩子心里面有平安的时候，有平安的时候，那感谢主。那还有没有平安的？如果说是你想起你的母亲，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心里面是痛。当你和你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不想听你母亲说话，你可能不想见他，或者说是你的孩子，你一想起他的时候就很愁烦，就说这个孩子怎么是那么让我伤脑筋，那么让我伤心，那么不听话，心里面有这些纠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纠结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对吗？没有平安的。所以要经验到这样的在神里面的平安，我们是需要来顺服神，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是活在神的那个约里面，就是活在神的平安里面。当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是破坏了这个约，破坏了那个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同的思想，当我们来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就有平安，当我们没有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平安。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关于亲子关系，关于做儿女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关于做父母应该做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今天的这个经文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或者是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自己摸着我们的心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经验到了多少？我们经验到了多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经验到这样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不论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我们都能够经历到那个平安，我们都能够在和好里面享受和好带给我们的那个满足和甘甜，还有那个喜乐。亲爱的恩主，就恳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开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灵的眼睛。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自己，来面对自己的关系。哦，主啊，就恳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光，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也愿你将我们显明你自己美好的心意。感谢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呢再回头来看这几节经文。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一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今晚我们已经读完了，这里有几个小问题问你们。这个命令是写给哪些人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些儿女指的是哪一类儿女？是哪些儿女？是普天下所有的儿女吗？还是哪一些特殊的群体？在主里的，那就是信耶稣的，是吗？有人也说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命令呢，是给基督徒的，是给基督徒的，因为他已经刚才已经有人提到，就是在主里，他这个在主里，实际上他就是修士。限定的就是这些做儿女的，这些是做儿女是在主里的，他们是认识耶稣的，他们是信耶稣的，是给这一些人的。既然是给这些人的，是不是给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人的儿子，人的女儿，所以这个命令是给我们所有人的。那我也听到有人说，哎呀，我的父母都不信主，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哎，我的公公都没有信主，为什么要听他的？哎呀，我的婆婆很烦人，为什么要听他的？都还没有信主。听到了是不是啊？很多他们以为这个听从父母是听从在主里的父母，不是听从在主里的父母，是在主里的儿女要听从父母。记住了啊，是在主里的儿女要听从父母，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听从父母，而且听从父母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就是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像对待主一样，对待主的态度一样来对待父母。那么这个里面呢，用了一个听从，听从是什么意思呢？在前面的以弗所书前面讲到了夫妻的关系里面，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吗？那个是顺服。但是呢，到了儿女跟父母的关系这里的时候，他没有说是你们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而是说要听从父母。这里的这个听从父母，还有后面的仆人要听从主人，这个词啊，他的那个语气是比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那个顺服来得更加的强烈，是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里的听从是绝对的顺服，是绝对的顺服。你们做儿女的，你们这些信耶稣做儿女的，要绝对的顺服父母，如同绝对的顺服主。所以对待父母的这个顺服的态度，听从的态度，就像是顺服主的态度，听从主的态度。但是我们自己想想啊，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是非常的亏欠。有没有说是在父母的面前真的是用那种极其无比的那种敬重的态度，那个尊崇的那个态度来顺服父母呢？没有，对吗？没有。我相信我们里面没有。如果你觉得你有不算，让你的母亲说有，让你的儿女说有，他确实是这样尊重我外婆的，他确实这样对待我外公的，对吗？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所有做主的儿女的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绝对的顺服父母，如同绝对的顺服主，绝对的顺服父母，就表明了我们跟主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它就像是一个温度计，或者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到底 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对主的顺服的程度究竟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证据。如果说是我们对父母随随便便，我们对父母也是很冷漠的对待他，爱搭不理的，对他说话没有耐心，很粗暴，这表明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了，对吗？有问题了，因为这节经文其实已经定了我们的罪了，已经指证了我们的不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绝对顺服父母的心，就像是绝对顺服主一样。这个是主的要求，这是主的心意。那么谈到了绝对顺服，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哎，那我的父母要是叫我去杀人，要我去偷窃，我要不要顺服啊？大家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话，是吗？那么在这里是有一个原则的，这个原则呢，教会里面也常常，牧师以前也常常提到过。其实当神的心意、神的命令跟父母的吩咐，如果说是相违背的时候，相违背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顺服在父母以上的更高的权柄，就是顺服主。那主是不许愿我们撒谎的啦。父母说，哎呀，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你就撒谎吧，啊，那不可以的。哎呀，为了保住这份工作，那你就怎么样去好了。那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知道神不喜悦撒谎，神不喜悦欺诈，不喜欢欺骗。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是常常说这句话的人，他的意思并不是只是啊，父母叫我撒谎，叫我杀人放火，那我是不是就要听从。其实说这话的人常常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找一个借口就是为自己不听从父母找一个借口，对吗？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想想看，我们不听从父母的，是不是父母叫我们去杀人去放火？我想不是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听从父母的，都是些生活上的小事。比如说父母早上起来早上的时候叫你孩子要起床了，我的那个早餐都煮好了，不要睡懒觉了，起床了然后呢你不起床啊，你就赖在那里，你不起床啊，这个叫做不听从父母，对吧？有没有听从父母呢？到晚上了，父母叫你赶快上床睡觉了啊，已经十二点了，不要在那个网上聊了。然后呢，他还在那个网上聊啊，不听父母，这个也叫做不听父母。其实都是生活上上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父母叫你，哎呀，今天天冷了啊，春捂秋冻，你要多穿一点衣服好不好？哎呀，孩子嫌父母烦，哎，烦死了啊，不听不听，对吗？这都是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太多太多生活上的小细节了。其实各位做妈妈们的，我想当你们这样去叮咛儿女的时候，当儿女对你们不耐烦的时候，你们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很难过，对不对？难过吗？不难过的举手，没有谁举手。就是生活上这些 小细节，孩子们不听，孩子们让我们烦心。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生活上面一些小细节，我们不听从父母。比如说啊，这个命令呢，就是对那些那些还没有成年的啊，那些还在家里面的，还要靠父母的。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成年了，我不需要听了，是不是呢？不是，这个命令啊，是对所有的，不管是信耶稣的这些小孩子们、这些小朋友们、青少年们、大学生们，或者是对这些成年人们，或者是对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基督徒们，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命令，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命令。那既然是给我们，可以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也要，如果说是父母还在世的话呢，也要听从的，也要听从的。 真的是妈妈的心啊，什么时候得到喜悦啊，什么时候得到安慰啊，就是你的一句温暖的话，就是你的一个肯定，就是你的一个顺服，一个温顺，其实就让妈妈的心非常非常的温暖了。母亲真的是能够求什么呢？向你求什么呢？不就是你温温和和的待她，你平平和和的对她说话，你都真的是能够向她表示感谢，不是说这个饭好难吃啊，哎呀淡而无味，然后呢自己吃得很不开心，对母亲很不高兴，不是的，对吗？所以在这里呢就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在子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神命令我们要听从父母，如同听从主一样，绝对的顺服父母，如同绝对的顺服主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就是正确的事情。其实不管是在基督教也好，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面，还有在一些文化里面，在一些国家里面，其实社会里面都认为这种听从父母、顺服父母是一个社会的功德，是一个美德，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是一件美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还是一个诫命，还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带应许的命令，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其实听从父母也可以说是孝敬父母的其中的一个表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对父母的这样的一种尊重敬重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什么是孝敬父母呢？什么是孝敬父母？什么是孝敬父母？没事，你们可以讲。如果说是你们什么都正确的话，你们不用来这里了，对吧？你们也不需要我了，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讲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其实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们很清楚，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孝敬是什么，对吗？但是，圣经对我们的这个孝敬的这个定义呢？实际上是比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个孝敬的这个意义更加的丰富，而且是要求更加的高，要求更加的高。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孝敬父母啊，那我就父母老了我养养父母啊，父母老了那我接到家里面来让父母照顾照顾我的生活，继续照顾他，实在照顾不了的那我再照顾他，然后呢平时呢啊，这个是孝敬，对吗？啊，确实是，这个也确实是孝敬，这个确实也是孝敬。我们供养父母，我们照顾父母，这个也是中华的传统的美德，这都是孝敬父母。但是基督教对这个孝敬的这个定义呢，这个内涵呢更加的扩大了。这个孝敬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敬重、价值、美名、荣誉厚厚的加在父母的身上，把敬重、价值、美名、荣誉厚厚的加在父母的身上，这是敬重，这是敬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圣经里面我的给大家的这一个解释呢，是从希腊文大词典里面有关圣经里面的这个词在出现在上面的这些意思里面，我把它归结起来告诉你们什么是敬，什么是孝敬。因为很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的词 的意思好像是似是而非，好像自己知道，但是叫你说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吗？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命令，一定要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孝敬就是要把价值、敬重、美名、荣誉厚厚的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加厚厚的加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孝敬父母。所以那个敬重呢，刚才已经谈到了，当我们承认妈妈的付出，妈妈的心情，哦，妈妈很早起来给你煮一餐美味的饭，或许你吃起来觉得哎呀怎么某一道菜很不好吃很难吃，然后你就不高兴，那这个不叫敬重，对吗？那个敬重呢，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菜的里面，哪怕是你觉得不好吃的那个菜里面，其实还有一种味道。太棒了，我们的姐妹，我们姐妹已经说出来了，那个味道是爱心，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爱。想想看，妈妈做这一道菜，做这一餐饭，要花了多少时间，对吗？有妈妈的爱在里面，所以以后当你们吃到不好吃的饭的时候，你们要想想，哎，我要去品尝出里面的那一种最美最美的味道，就是妈妈的爱，妈妈的味道，要去尝出那个味道来。如果说是我们能够体会到，那我们在吃那个菜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以后，我们对妈妈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是吗？当妈妈看到你，哎，很享受，而且你还说，哎，妈妈，哎呀，谢谢你，你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啊，精心的准备这一餐饭给我吃。哎呀，妈妈的心啊，满足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因为她的价值已经得到了你的认可。妈妈所要的是什么呢？妈妈听了这句话，再劳苦一宿不睡觉，要为你做一餐饭，她也愿意，相不相信？在座的妈妈们都有同感，因为我们爱孩子的心真的是愿意付出，但是有的时候付出了以后，孩子当你看到孩子对你不好的态度的时候，心里很冷很冷，很伤心，甚至有的时候会想，我干嘛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伺候你，来服侍你，心里就有苦毒抱怨，对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在和父母的这个态度上面，我们要彰显出来那种孝敬、感谢、赞美。那有一个传道人，他是怎么把那个价值、美名、那个仁义加在妈妈的身上。那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他就请了两桌客把妈妈的这些亲朋好友都请来，然后呢他就当众就念了一封信，然后那封信里面就写满了妈妈以前留给他的一些美好的记忆，然后他对妈妈的那些感谢，然后对妈妈的那个欣赏、那个赞美。哇，你们想想看，一个母亲如果说在公众的面前，她的孩子这样的去认可她，这样的去赞美她，这样的去感谢她，那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呢？这也是敬重，这也是孝敬，这也是孝敬父母。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欠缺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来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当我在表达一些感谢和赞美的话的时候，哎呀，我看我妈可高兴了，开始还说，哎，是的嘛，我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她心里真的是乐开了花，非常的高兴的。其实妈妈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对她的这样的态度。所以经上就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跟父母的那个关系是在和好的状态， 是在和好当中。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当我们让我们的母亲很开心很喜乐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的非常开心非常的快乐。其实我们所想的那个美福，就是在这种和好的关系里面所享受到的那种美福，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美福。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表明我们是坐在主的里面，坐在主的面前，是为主而做，对吗？是为主而做。现在对于做母亲的大家来思想思想思想你心里边的感受，你和孩子的关系。前面我们谈到的是作为儿女，作为儿女当尽的责任，怎么样才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做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呢是要听从父母，对吗？要听从父母如同听从主一样，要绝对的顺服父母如同绝对的顺服主一样。那绝对的顺服不代表着就是你可以就什么都是要妈妈做决定。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的态度跟母亲来沟通。就像有一个大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奉献做传道，奉献做奉献要去做宣教士了。他的父母呢其实很不愿意让他去，他的父母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了美国，实际上是希望他们接受好的教育，然后呢有好的工作，有稳定的生活。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有神的呼召，他决意要去做宣教士。那他后来是怎么样跟父亲沟通的呢？父亲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他后来怎么跟父亲说？他说，爸，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和妈把我们姐妹几个呢带到了美国，你们辛勤地养育了我们，你们把我们抚养长大，给我们很好的教育，让供我们读完大学，也是希望我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一份很好的收入，以后不要过苦日子。爸，谢谢你们，但是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好不好？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决定的权利给我，就让我为自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做了，将来我走得好或者是走得不好，我都不怪你，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选择的结果，我愿意负这个责任。爸，好不好？我求你了，这是我第一次请求你把这个决定的权利给我。那爸爸听了以后呢，而女儿这样说，女儿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对吗？从她的这样跟爸爸的那个很亲和的说话里面可以看到，她真的很尊敬她的父亲，也很感谢她的父亲，也恳求她的父亲把这个决定的权利给她。那她的父亲就给她了，她父亲说，好吧女儿，既然是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那好，那我就把这个决定的这个权利呢就给你。父亲就让给他了，他就去做了宣教士。那后来神也大大的使用他，那他的父亲母亲也是常常说，女儿，我们以你为荣，我们以你为荣。所以在这个听从上面，弟兄姐妹们，倘若你觉得你所要坚持的是对的话，一定要用很好的态度跟父母沟通，不要说我长大了，我现在也不要你供养我了，是我自己做决定了。不是的，你的父母只要还在世都要听从，要像对待主的那个态度一样的对待父母，而且呢是要敬重父母，我们要让我们的父母欢喜快乐喜乐。那么做父母的呢有什么责任呢？做父母有什么责任？圣经上面讲到了，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小孩就会拿这个经文说，圣经说的，这夫妻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看你老让我不高兴，你老让我不开心，你就是惹我的气，这个对不对？那什么是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能够解释告诉我吗？用你们的话。不要打击他们，不要以父母的权威来控制他们。好，那这里怎么谈到了一个气字？在这个这本书前面也讲到了，讲到了这个控制情绪的重要啊，就是说生气啊，含怒不可到日落，对吗？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还记得吗？回去你们自己去翻去，对吧？这里谈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父亲的你们一定要管理好你们自己的情绪，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自己的怒气当中来管教儿女，不要在自己的怒气当中来控制儿女，这个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明白了吗？不明白。做父亲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来管教孩子，来责备孩子。那有的父亲啊，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例子，有一些父亲在工作里面啊，很不舒服了，心情不好了。我们不要说旁边的人啊，我们不要说旁边的人啊，就是在讲你了。在工作里面不高兴了，不开心了，然后呢，又不好向老板发作。然后憋了一肚子的气回来，然后跟太太又闹不高兴了，那又是憋了一肚子的气，然后突然间看见小孩子在哪一个方面啊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突然火冒三丈，然后你就开始大骂他，或者是就开始下手很重，这个就叫做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把憋出的那些情绪，那些积压的那些情绪撒到了孩子的身上，其实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错，但是呢，在你的眼里面突然间一个芝麻大的那个错一下子变成西瓜那么大了，然后你能够那个火气腾腾腾腾的那个集合急速般的那个增长啊、哦，那火山般的那个爆发，这就是惹儿女的气。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做父亲的这样对待过儿女？有，感谢主，我们很诚实，我们的父亲很诚实，我们弟兄很诚实，真的是有。那做妈妈的，你们不要在这里高兴啊！为什么呢？这里呢，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做妈妈的是不是就可以惹儿女的气了？那犹太的文化里面，这里也提到了，专门是提到了父亲，说明了这个父亲在家庭的这个那个责任的那个重大。其实做妈妈的也一样，做母亲的也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做母亲的跟丈夫吵吵架，心情不好，心情不爽，然后呢看到了孩子不听话，那个怒气就来了，就开始又在那里修理孩子。妈妈们这样做的多不多？很多很多。我们不需要替别人举手啊。我们就在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想我们都有过，我也有过，我的母亲也有过，我的父亲也有过。 都有过，都在惹儿女的气。尽管我们说的是很对的，对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那个罪呀、隐藏的更隐秘了，对吗？你说孩子撒了一个谎，你们那个怒气啊，其实那个怒气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是从老板那里来的，可能是从妻子那里来的。但是你这个时候说，不可以撒谎，你知道吗？撒谎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你犯罪了，你知道吗？你要悔改。说的话对不对？对。但是有没有惹儿女的气？有，是因为自己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做父母的，包括我在内，我们自己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其实亲子关系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困难？其实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刚才就谈到的这些惹气呀，在怒气当中管教呀，或者说是发一些无理火呀，你自己被修理的都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怎么突然间祸从天降，你就受伤了。我们在这里受伤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相信大家都笑不出来的。如果说真的是在过去的那个伤痛的背景当中成长的人，肯定是笑不出来的，因为那些是我们确实心里边很真实的经历，很痛很痛的，被父母打，被父母骂，甚至是暴打，或者是被羞辱等等，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是很正常，我们心很痛。所以要让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去敬重我们的父母，要去把价值美名荣誉加在他的身上，容易不容易？容易吗？不容易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是你有过这些的伤害的话呢，因着这些伤害你跟你的父母亲有不好的关系的话呢，真的是我们要想想，要想办法怎么样走出过去的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的人在讲这样的话，我以前也常常讲这样的话啊，我今天比如说啊，我现在很自卑，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怎么对我，我现在没有自信心，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怎么对我，是因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现在没有安全感，我现在害怕被抛弃，是因为从小有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我也说过这样的话。直到有一天神光照我，神说，你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是长大了，是成人了。神说你要长大成熟。什么叫长大成熟？就是说要为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情况，我们要负起责任来。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感到自卑，仍然感到低自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这一生一事无成，觉得自己是没有出息的，觉得自己是不好的等等，如果说是我们今天对自己有这些看法，这些认识，而且也知道是跟我们原生家庭有关系，那么我们是需要想一想，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负起责任来，能够负起责任来使我们自己不要再继续的活在这些伤害当中。我们需要走出这些伤害，我们需要饶恕，在基督里面都可以改变，对吗？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看自己，重新看自己的价值，重新来看自己的那个安全感在哪里，重新找回那个尊严，重新找回那个自尊，在基督里面是可以的，完全的可以。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是有伤害的，那么谁是可以医治释放我们？只有耶稣可以。 所以要把我们的这些伤痛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医治，求主来释放。同样，另外弟兄姐妹们，大家也要明白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思考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事物，实际上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就打个比方说，我以前怎么样看我自己啊？我一岁，我才出生就被父母就送走掉了，送到外婆舅妈家，然后一岁半呢，又被从外婆舅妈家被强逼被骗，然后被强迫又把我送到更远的一个地方，到那个奶奶家去。从此就说父母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什么叫爸爸，什么叫妈妈，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以前怎么看我自己呢？我对这一段经历是怎么诠释的呢？怎么解释的呢？我认为我自己是没有人要的，我自己是不可爱的，不重要的，是多余的，是包袱。你们想，我这样想我自己，我的心情能好吗？心情不会好的。我对父母能够有好的态度吗？因为我认为我是受害者。直到有一天，神让我看到我怎么来诠释我那一段。我形容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旅行家，一个小小的旅行家，我生下来就开始走南闯北，走东向西，是一个小小的旅行家，去了很多的地方，在过不同的家庭，尝过不少地方的美味，看过不少的风景。而且呢，这样来诠释的话，心情会不会不一样，对吗？而且你想，哎，我离开了父母，哎，我更加的勇敢，我有那个探险的精神，有那种能够吃苦，能够不怕困难，能够学会跟人不同的人打交道，不怕生人，哎，这个是不是其中的一个益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用不同的眼光来重新看我们过往的那一段痛苦的经历，然后重新来诠释的时候，心情会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不同的眼光再来看过去那一段经历。还有呢，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伤害呢？真的是只有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我把我这些伤害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哭啊，因为受伤在里面积压很多那个情绪的，那些情绪你不处理，总是在里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触即发，常常会被别人按着那个按钮，常常被别人踩到地雷，突然间那个爆发出来，其实是在那些小时候的那些伤害里面。神他医治了我，真的在神面前哭啊哭啊。我有一段时间在处理过去的伤害的时候，那个眼睛的视力是急剧的下降，因为一天哭得太多了。但是哭过了以后呢，就从那个里面情绪的伤害里面走出来了。但是走出来了以后呢，除了要饶恕，知道要饶恕父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也做了饶恕父母的决定。当时我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是做了医治释放好长时间以后，哎，怎么是好像那个心里面还在有苦毒，还在有苦毒，觉得太奇怪了。后来有一天神跟我说，实际上你自己啊，把你自己囚在了过去那些痛苦经历的那个囚牢里面，你让过去的痛苦的经历常常来搅扰你，常常来影响你，常常来折磨你。其实在里面，神让我看到，在你的里面，其实最需要被饶恕的是你自己。因为当我记父母的仇的时候，纪念父母的过犯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自己就关在那些痛苦记忆的牢房里面了，就是关在里面了。所以神说最需要被饶恕的是你，因为你在记仇，你在怀恨，你还在拉着父母不饶恕。所以当我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那个怀恨，那个记仇，在神的面前认罪，才从这个当中走出来。那要从当中走出来，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可以去操作，去可以去 去实践，就是说在我们过往的经历当中，其实有痛苦的经历，也有美好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心里面的痛苦太大，就把那些快乐的经历都已经给它遮盖住了，都给它遮盖住了。其实有快乐的经历的，这个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也是用时间用心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找寻过去你和父母之间那美好的那个经历，让那些美好的回忆你来常常的思想，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我走出母亲对我的伤害，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走出。那现在我和我的母亲，我每天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在微信上跟他聊几句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聊的时间长了，聊个一两个小时，人家可能睁开眼睛就在想，哎，我妈发什么了，我要看一看，然后给她回发一些什么。其实当这种关系被修复，当被神修复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和母亲的关系。我也发现其实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有问题，那个最重要的根源是在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的那个关系能够和好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跟我们的父母和好，我们自己必须要跟我们自己的过去和好，跟我们自己和好。而神他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和好的路上，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好，就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跟父母的关系上面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有那种伤痛的这些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伤痛、内心的伤害能够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向你倾诉，也把积压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愤怒、那些受伤的那些情绪、一切的负面的这些情绪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得医治，就能够得释放。主啊，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过去，也帮助我们能够接纳父母的不完美、父母的不完全。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脱离一切虚谎的罪，真的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仇敌。主啊，就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这一切的谎言，好叫我们真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经历到和父母之间美好的关系，也好叫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也能够一同的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得蒙祝福。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踏上一条蒙恩蒙福的路，也踏上一条真的是和好的路，也在这个和好当中我们来经历在你里面极大的平安。主，就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来荣耀主你自己的美名，使你的美名得着称赞。感谢赞美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谢谢甘南姐妹给我们的带来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有很特别，我们现在邀请个门外的小朋友为我们所有的母亲献花，为了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将花献到所有的母亲手上，我们也请母亲们起立好吗？